同学们，中午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僧宝传》啊。那为什么叫《僧宝传》呢？啊，因为我们这次学习的主要内容呢是五家七宗的一些祖师的他们的生平啊、悟道机缘和法语开示，而这些内容主要出自慧弘觉范禅师的《禅林僧宝传》。所以，我们把这次学习的内容简称为《僧宝传》。那第一篇呢是曹山本纪禅师，一会儿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是曹山的内容啊。在讲曹山本纪禅师的法语开示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关于五家七宗。这次学习《禅林僧宝传》里的内容，主要是五家七宗的一些重要的祖师和他们，还有和他们关系密切的在传承上这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几位祖师，学习他们的这些他们的生平和一些悟道的机缘啊。那这五家七宗呢，大家也都很熟悉啊，临济、维养啊、云门、曹洞、法眼啊。那临济宗呢，这个以临济禅师为代表的，还有黄檗禅师他们的法语呢，《传心法要》《临济语录》我们都学过了，这次就不在这个学习的内容里边。其他的曹洞宗、曹山洞山啊、维养宗、维山养山啊、云门宗啊、云门文演、法眼宗、法眼文义这六位祖师的内容，我们会学习。我们看这个目录上边先是这六位啊。这个，然后接下来就是德山和药山啊，德山和药山，因为它是云门法眼宗上边两位这个重要的这个传承者，还有玄沙师贝和罗汉贵琛他们也是这个石头禅师下边的。德山宣鉴和药山维演呢，他们的法语我以前也讲过，这次呢我这个内容呢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可能要跳过去啊。那云居道英呢是洞山下边的重要的一个传承者啊，汾阳善昭呢是临济下边很重要的一个传承者啊。那石霜楚元、黄龙慧南和杨岐方慧是五家七宗里之外，五家里边五家之外另外两家黄龙派和杨岐派再加上这个五家叫五家七宗，所以这里边应该是15位15位大善知识的围绕着这个五家七宗祖师我们来学习这次那这次我们这次的学习的学习的内容呢，这个和登录里面和我们平时学习登录，比如说五灯会员、止月录景德传灯录这些登录里面内容有一个明显的区别。这次我们学习的是僧宝传出自这个这个《禅林僧宝传》。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传记性的这个色彩，所以它里边有一些祖师禅师的生平，还有他们的一些事迹还有他们的一些轶事会在这里边有一些交代。我们也能够从这些生平事迹上，能够更生动的更直观的了解过去的祖师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一些经历所以这个是和登录的这个风格不太一样的地方。登录里边也会记载一些，但是非常的少简单，更多的是一些公案法语一些对话这里也有法语开示，也有他们的生平是比较全面的介绍禅师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这次就是主要是学习这些禅师他们在这个禅宗历史上所起的这个他们的这个代表作用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学习他们的这个这个禅宗的风格禅风，他们的这个智慧。那这五家七宗祖师他们的禅风，他们的法语开示也代表了禅宗在中国的一个发扬一个中兴就是最鼎盛的时候，就是唐宋唐朝和宋朝交界，还有宋朝这些禅师他们的这个在禅宗风格上在宗门的这个见地上，在这个手段上都有极大的这个发扬有极大的突破有极大的变化也超越了，甚至超越了古时候这些祖师们比如说六代祖师比如说马祖 这个石头啊等等这些，比他们还要更加的丰富。所以啊，禅宗有一花开五叶啊，结果自然成的这种说法，这个五叶其实就是指五家啊，包括后边啊这个杨岐黄龙啊，包括他们下边的啊，这个圆悟克勤大会宗稿等等啊，这个、都是啊，因为禅宗的这个中兴和在中国的发扬才啊，使得啊，这个宗门这一法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啊，极大的丰富啊，这个它的根基也非常的非常的啊深厚啊，直到现在仍有无数的人啊，爱好啊，这个喜欢啊，这个向往禅宗啊，就是都愿意去学习禅宗啊，以禅宗为正法眼。正法眼藏啊，为佛法的正法眼藏。那这次咱们啊，就是说作为一个主题，作为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把这些祖师们的东西啊，把他们集结成一篇啊，我们这个小册子也打印了啊，这个有的人可能到场的人已经都拿到了啊，有的人可能还没有拿到，就是要跟道场结缘啊，你们自己去打印也可以啊。这个题目是禅宗五家七宗啊，我们其实就是在讲这些禅师的他的一些很跟他们实际生活很贴近的一些内容啊，所以这次呢也我们学习这五家七宗的祖师，也是对这个在今天来讲对禅宗的一种传承和阐扬啊，也希望这个大家能够真的能够惜虑妄言，静下心来啊，好好的把老祖宗，把我们祖师啊，把禅宗这一脉的东西都搞清楚了啊，为什么叫禅宗，为什么叫五家，对吧，他们的特点，他们的这个机锋，对吧，他们的禅风到底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虽然说不能说剖析至微，但是我们至少大概啊有一个了解啊，这个也对我们将来在遇到其他的法门也好，在遇到其他的老师善知识讲一些东西，我们就会有一个有一个这个责法眼啊，有一个这个很清楚的认识啊，通过学习古人的这些智慧，了解真正的宗门啊，我们自己的见地也会越来越清晰啊，也不会被天下其他的法门再去被他们所蛊惑所欺骗啊，这个是学习禅宗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作用，就是你学了禅宗祖师的东西，你再看其他的东西，你就知道他们的境界如何了啊。好，这个关于这个五家七宗啊，禅林僧宝啊，这个我们要学的禅林僧宝传的这个简介就介绍到这儿。我们下面看正文啊，曹山本纪禅师。这里边有几位祖师，因为他们的内容呢，他们留下来的这个法语开始比较多啊，有几位祖师啊，我们选的内容不仅仅是禅林僧宝传，还有其他登录里边又摘出一些作为补充啊，就是使他们的使他们的内容更加的完整啊，那像曹山啊，还有这个云门都有一些其他登录里的补充啊，其他的有一些都是只是从禅林僧宝传里这个摘录出来的。那禅师会丹章会是他的名字法名叫丹章就是离世以后起的名字。也不一定是离世以后，就是弟子们为了这个尊重自己的师父就是起的名字这个我们就不过多去追究了泉州莆田黄氏子，他的这个生源处也就是说他出生在泉州就是现在的福建莆田黄氏子幼儿奇异很小的时候就这个他的性格也好他的智慧就超出了常人，奇异就是非常的这个与众不同为书生不甘处俗自己在学习的时候书生呢就是还上学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上初中上小学的时候就完全的就跟平常不一样就看上去就不俗，年十九弃家，到了十九岁的时候就离家了入福州灵石山，就到了福州的灵石山六年乃剃发受具，在这个福州灵石山的寺院里边待了六年，然后就 剃度受具足戒了啊。我们看25岁大概啊，咸通出至高安啊，到了高安这个地方，亦业这个悟本禅师戒功。那悟本禅师戒功呢，就是洞山良驾禅师啊驾功。一止10余年，在洞山那里啊待了10多年啊，跟洞山禅师学法修行，戒以为累己啊。洞山良驾呢，这个我总读戒啊，不好意思，这个驾呢以为累己啊。洞山呢认为曹山啊跟自己一样啊，就是很器重他啊，很有悟性，堪任大法，可以喝淡啊这个宗门的大法，于是名冠丛林啊。于是这个曹山啊，这个丹章啊，也叫本寂禅师啊，曹山禅师他的名声就在丛林里边啊就被很多人知道了。将辞去驾曰，他要离开曹山啊，离开洞山的时候，那这个洞山就说，三更当来，受汝取得啊，你半夜三更的时候你找我来啊，我再传授你一些东西啊。使矮师叔知，矮师叔者知之。当时呢有一个啊，这个也是在洞山麾下的一个禅师叫矮师叔啊，他知道了啊，匍匐绳床下啊，就提前藏在了这个洞山的这个禅床下边啊，驾不知也啊，洞山良驾他不知道。中夜受张仙云岩所覆，宝镜三昧，五味显觉，三种渗漏啊，这几个呢东西呢下边要有介绍的啊。在半夜的时候呢，就传授给啊曹山仙云岩啊，仙云岩就是仙师云岩啊，我们都知道洞山的师傅是云岩谭胜禅师啊，也就是云岩谭胜禅师传付给啊，传授给洞山的这个宝镜三昧啊，五味显觉和三种散落。有的人也说是药山，这个最早是药山传下来的啊，这是另外一种说法，药山传给云岩，云岩也传给洞山，这个我们也不去追究了啊。再拜驱出啊，把这几个啊，这个祭诵也好啊，这个法的要诀也好啊，传给曹山之后呢，曹山就礼拜之后就出去了啊。矮师叔引颈呼曰，这个矮师叔在床底也听着了，过去古人的记忆力都特别好，给讲一遍他就记住了啊，他就非常的兴奋，就啊这个脖子就伸出来了，就自己就啊控制不住，就说洞山禅入我手矣啊，他认为听到这个，他这个洞山的宗旨就传到了他手里，他就很兴奋，就伸着脖子就说，哎呀，洞山禅到了我手里了啊，我得法了。驾大惊曰啊，这个洞山良驾就非常的惊讶，就说道法道阿无极矣啊，这个啊，你这个道法之人将来不会有一个好结果。这个道阿呢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严重的这个呕吐啊，就是身体因为胃里边的气呢就是逆转啊，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资料，这个逆转上行啊，就是没有办法消化啊，就是很严重的啊这个呕吐的现象，会危及的生命。那最后据说啊，这个矮师说哈，这个没过多少年啊，就经常的呕吐啊，这个不治而终啊，也是一种传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后皆如所言啊，后来呢，就像洞山说的，他这个就得了这种病，因为这个道法啊，也是一种这个恶业吧，一种结果。宝镜三昧其辞曰，这个宝镜三昧就是洞山传给曹山的啊，这个宝镜三昧，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知，其善保护。这几句呢都很简单啊，这个从上以来啊，这个以心印心啊，从啊释迦佛传到啊传给大家社，一直传到六代祖师，传到现在的这个法啊，都是祖师啊以心印心秘密相付的啊。这个所谓秘密相付，其实都是啊这个意会的，都不是靠文字啊，主要不是靠文字，而是靠一些这个心领神会的啊，靠智慧来传授的啊。现在你已经啊，我传到了你手里，你啊已经得到了啊，要善自保护。这个善保护呢，其实也是啊善护念啊，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外在就是好好的护持、护保护这个法啊，所谓的宝镜三昧啊，这个寄送啊，你要记下来，要把它传下去。其实这是啊一个向上的一个传法。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善护念啊，内心的护持，自己内在的一个护持。 银碗盛雪，明月藏露，泪之浮其混泽之处。这个银碗藏雪，明月藏露，是形容这个曹洞中啊宝镜三昧，哎，这个宝镜三昧的一个境界啊，就像在银碗里盛雪一样，就像明月啊中藏露一样。这个到底怎么的一个理解？这只是一种形容啊。那后边这两句啊就交代了，泪之浮其，这个泪就是啊，如果你定义它，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定法来理解，那就没有办法啊，抓住它的根本，你就错失了它的一个宗旨啊。所以，是没有一个相似，没有一个可定义，没有一个啊是处的啊。那混则之处，这个混呢就是不定义啊，不确定，哎，就哎离开知与不知。啊，知与不知都是二法啊，离开知与不知，那则名为混。那这个混就是正好是默契啊，言下默契的啊，祖师的一个根本啊，用文字来表达，勉强形容叫混。混则之处，意不在言，来即亦复啊。这个意呢是啊，祖师意啊，是诸佛的本怀啊，是诸法的实相啊，不在于言说。那既然不在于言说，怎么去表述它呢？怎么去相应呢？来即亦复，哎，在用上去啊，在日用中去啊验证啊，去证实啊，去啊直接那么去默契啊，去行去自证啊。其实这个啊，如果说来即亦复的话，即便不开悟的人每天也啊不离这个啊，也都用得非常的清清楚楚。所以说啊，古人说淡漠蛮心啊，心自圣灵。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你的一言一行，你的所有的行为，你都有个动机，你都知道，只是经常自欺欺人而已啊，自己就把自己给骗了啊。洞成窠臼，插落固柱啊。如果这个洞不是指你啊，这个啊，你动啊，就是动作呀，哎，日用啊，行啊，不是，这个洞是你碰到它啊，你动着它。哎，就是你一起心动念，你想去找一个东西，便落入了窠臼。窠臼了就是一种限制啊，一种枷锁。插落固柱，哎，就是你刚一停啊，动也不行，停也不行啊。你这一停呢，固柱，固呢就是啊看啊寻觅找，柱呢是停啊，就是要思考。哎，刚要停下来，刚要一思考啊，又成了插落，又啊。当时就跟他错过去了啊，所以动呢啊，想动呢，想找也不行啊，停下来思考啊也不行。背处俱飞如大火炬啊，你向背呢就是离开他，哎也不对；处呢就是接近他啊也不对，所以背处俱飞啊如大火炬啊，就是实相啊，祖师就是啊。祖祖相传的这个东西啊，大家都想认识到，都想觉悟的这个东西啊，就像大火炬一样，哎，背处俱飞啊，你离开它你又不得受用，哎，你接近它那又不是啊，就像大火炬一样，你一碰到就烧到啊。但行文采即属染污啊，一旦行于文采，一旦行于文字啊，已经落啊第二级第三级第二义了啊，就已经属于染污了啊。夜半正明，天晓不露啊，这句话非常生动的形容了曹洞宗的一个特点啊，包括宝镜三昧。为什么叫宝镜三昧啊？夜半正明，天晓不露，这个话听上去让我们会觉得匪夷所思啊。为什么呢？因为正夜晚的时候，这个夜半呢是啊中夜啊，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啊，那正明这个时候就像白昼一样，非常的明亮。那夜晚就是夜晚，怎么可能夜晚就这么明亮呢？而天晓不露，天亮了呢反而就跟黑暗一样，反而在夜中啊，不露就是没有光啊。这个就像傅大师的弟子啊，这个空手把锄头啊，步行骑水牛啊，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啊。又像这个石头上开花啊，又像铁牛浮水面一样啊。这个河州牛吃草啊，益州牛这个腹胀啊，唯物作则，用拔诸苦啊。那这个东西你找又找不到，背处俱飞如大火炬，对不对？那夜半正明，天晓不露啊。这个夜半正明，天晓不露，你也可以理解为哈，这我正啊，这个我正无明的时候，其实正是佛性啊。我正要 好像觉的时候反而是无名啊，也有这么个意思啊。你这样理解也可以啊。当然，你把它理解为啊，就是说祖师的一个啊向上一路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也没有问题啊。那所以说啊，不管你觉与不觉，这个东西啊，它从来都不间断的在起作用啊。唯物作则，用拔诸苦啊。也就是说，你沉沦六道的是它啊，你觉悟菩提啊，这个悟得啊。诸佛的功德啊，受长乐我净的也是他，所以叫唯物作则。哎，就是他从来都不会失去，他从来没有半分的减少，他从来没有丝毫的差错啊！一切的因果，一切的因缘，一切的作用都是他在起啊。拔于诸苦也是因为悟得了这个根本啊。虽非有为，不是无余。嗯，虽然不是。有为啊，是无为的，但是又不是啊断灭空的，又不是一个啊这个断见啊，也不是一个没，也不是没有语，也不能执着无语啊。可以方便啊，方便说，也可以啊，就是智慧说啊，也可以就是啊随机而说，随缘而说。如临宝镜，形影相睹，就像人在宝镜前，在镜子前一样啊，形和影啊互相。啊，映照，对吧？我们站在镜子前啊，当你一言不生的时候，你也忘了这个自己的主体，也忘了镜子的形象，对吧？镜子里的像啊，说是假象，是因为你执着镜子里的像。当你不生一念的时候，也没有镜子里的像，也没有这个镜外的这个体，所以形影相睹，是形影相对啊，形影互相作用啊。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啊，这个是洞山悟道记的时候，渠啊，我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那这个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就是你不生他想的时候，你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啊。一生我想，一生他想的时候，你也不是他，他也不是你。如是婴儿五相玩具，就像世间的婴儿一样啊。这个五相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全都具足。不去不来，不起不住，没有去来之相啊，没有起住之相啊。这个是形容这个世间的婴儿啊，刚生下来或者是在怀胎的时候，这个婴儿他也没有去来，他也没有起住，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婆婆和和，有句无句啊，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是咿呀呀，婆婆和和，这个是啊，出自涅盘经，婆婆和和啊，听上去啊没有意思，但是它又是一种语言啊。看上去是有句，它又没有什么意思啊。这个曹洞的宗旨啊，这个大法啊，这个实相就很像婴儿啊。为什么说经典里有婴儿型的啊？虽然无语又是有语，虽然有语又是无语。其实诸佛的秘密，诸佛的法要就像婴儿一样，就是众生听不懂就以为无语啊。悟的人就完全听得懂啊。这个虽然听得懂，他也没有任何的内容啊，所以叫有句无句。终必得悟，与位正故啊。这个当你不分别啊，这个自己的现前的作用的时候啊，又知道它在起作用，又不分别这个作用啊，善于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啊，这就啊，就说明你成熟了，成就了。所以终必得悟，虽然他哎。是个婴儿，但是他五相俱全啊，他一定会长大，他一定会具足了这一切的啊妙用啊，只是此时啊还不会讲话啊，虽然不会讲话，但是他的作用又丝毫不欠少啊，丝毫啊没有欠缺。众离六爻偏正回护啊，这个众离六爻偏正回护呢，他引用了这个啊周易里的内容啊，周易这个啊重离六爻，它是周易的一个专业术语啊。它主要是指偏正回护，这个偏正回护啊，有偏有正啊，有离有极啊，有极有离。那回护呢，就是互相的在一起作用，叫回护。所以啊，这个石头禅师啊，《参通契》里面也有这个回护的这么个说法。到了曹洞宗里面啊，专门会经常会讲一个回护。回护就是偏与正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渗透啊，一个这个。融合啊，完全无形的一种融合啊，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来往啊，礼尚往来啊，这叫回护啊，既不住正位，也不住偏位。那这个正呢，其实就是理和体，偏呢就是用啊和啊这个相啊，也就是说啊事例上的一个呈现啊， 势力上的呈现和第一义的正理之间是完全啊混在一起，完全的啊就是找不到痕迹。所以真正的大智慧的人，他既不执着一个理，也不执着一个事，他是理事完全的啊圆融的啊这个啊混在一起，乃至让行人让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心行，不知道他的啊用意在哪。就像这个周易里边的六卦六爻一样啊，上个三上三和下三之间啊有无数的这种啊变化和这种组合啊，叠而为三，变进成五啊，叠在一起呢就是互相就是说没有发明的时候呢是上三下三啊，哎就是好像有这个正和偏啊，有正偏还有中，对吧？那变进成五，那变化之后就变成了五个，这五就是啊后边要讲的这个五位君臣啊，从有五位君臣制啊，这个正中偏，偏中正啊，这个偏中制，正中来啊，兼中带啊，这五个。如治草位，这个一个草一个治啊，没有查这个它的音啊，治草位啊，如金刚杵，这个治草位和金刚杵呢是一种比喻形象啊，正中妙夹，敲唱双举。这个是非常的微妙的啊，正中啊就是指正偏中啊，妙夹就是互相之间啊有正有中有偏啊夹在一起啊，敲唱双举，这个敲啊可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啊敲打文字啊引导啊提醒这个启发，唱呢啊敲是作为一种行为上的一种手段，那唱呢是一种文字上的一种手段啊。那中通和说通啊，双举啊，这个敲唱有中通和说通的意思啊。通宗通途，夹带夹路啊，既通宗又通途。这个途是语言文字啊，作用这个宗呢是宗旨，既通了宗旨又通了作用啊，夹带夹路啊。这个夹带夹路就是逆行顺行啊。有时候分得清清楚楚，有时候分得完全不清楚，有时候是全体作用，有时候只是在讲理，有时候理中有事，有时候事中有理啊。错然则急，不可犯五犯处。这个五啊，那错然则急，什么叫错然呢？错然就是你没有把它定义啊，就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呈现出来的啊，这个就相应，急是相应啊，不可犯五啊。不要去定义它啊，不要去去约束它，或者是也不要去规定它啊，一规定就就不默契这个我们的本性了啊。天真而妙，不属迷雾啊，天真自然，绝妙不殆啊，不在迷雾。因缘时节，既然昭著啊，这个因缘时节就是你先要悟到这个根本啊，然后自己知道如何保任啊。如何去转念，如何木牛啊，如何余念而无念。那因缘时节就是你功夫用到了啊，你这个理上透了，见地清楚了，功夫做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慢慢慢慢就呈现出来了啊，你也不用去刻意的去要求一个物啊，它这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啊，既然昭著，到了你一切看破放下，所有的执着都放下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的本性自然就显现出来了啊。今天上午的朋友圈发了一句，就是说一个关于凳子的一句诗，就一句非常的妙啊，就是放下即平稳啊，就是凳子就像凳子一样啊，你放在地上它就稳了。这个是形容我们所有的学人啊，所有的修行人，只要你把心中的执着，不管是大的小的粗的记得世间法的出世间法的，只要你看得到自己的执着，把它放下，那就自然得到，自然相应啊。细入无间，大觉方所。那细入无间就是极小同大，极大同小，小呢也没有一个最小能小到就是无极。那大觉方所，大吧，到达了无边没有边界绝于方所。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没有一个更小，也没有一个更大，形容它是没有方所的没有边界的毫乎之差，不应律律差一点呢，那就与这个大法，与这个正道就相违背了 这个三读信心经里边讲的啊，毫厘有差，天地玄格啊，不应律吕。这个律吕就是形容这个啊，最不可思议的这个妙法，不应的就不与它相应。今有顿见，原立宗去。现在啊，有顿见之说，有顿悟、顿修、见悟、见修之说啊，原立宗去啊啊，也立了一个宗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法啊，又立了一个这个啊。禅宗啊，宗门啊，第一啊，这些都是不得已的啊，都是随缘方便之说啊。宗去分矣，即是规矩啊。那既然立了这个所谓的宗门，既然有了一个所谓的禅宗啊，当然它就有禅宗的一个特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哎呀，我悟到了，我开悟了。其实他那个开悟呢，哎，未必是禅宗宗门里的这个啊这个标准。如果按照宗门的这个标准，这个真正的开悟和见性，是非常非常啊稀有难得的，是很难的啊，乃至于你心动念啊就错过了啊，所以自己在那肢解半天啊，完全是一种颠倒的啊，一种妄想，却以为自己的是开悟的啊，所以禅宗有禅宗的这样的一个啊规矩和标准啊，当然这个规矩也不是绝对的啊，它是对宗门这一法来讲啊。当然这个宗门这一法是和其他法门啊有明显的区别。宗通去疾，真常留住啊。那所谓的宗也只是一种形容啊，就是你通达了这个宗旨，通达了心，通达了这个根本，到了究竟处，那自然真常的智慧就啊自然流露出来啊。外寂中遥，细居浮属啊。外寂中遥啊，外啊这个就是啊作用啊。中呢就是啊，哎，自己的根本啊。如果你只是啊视线一个这个寂静，而内心呢并没有相应啊，你内心还在分别，还在动啊，还有理上的这个啊，还有理上的一分无明啊啊，还有这个尘沙的啊这种疑惑的话啊，乃至有一点点的疑惑，那细居浮属，那你那就是啊一个被细缚的驴啊，驴居被困住的老鼠而已啊，所以我们一定是啊内寂啊，这个内定啊，外啊外寂啊，就是你内心不动啊，外而视线的一个啊平常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也是今天朋友圈里发了一个啊，也是古人的《禅心松宝传》里边啊，就是为寂啊与。为寂静啊，是这个诸佛如来的一个啊，跟诸佛如来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啊一种见地。那这个为啊，这个不住不着不染啊，是你入世的一个规则，就是你入世作用的时候不住不染。那你不入世啊，这个就是不动的时候啊，无缘的时候、无事的时候呢，那就守这个，就是安住于一个寂静啊。这是啊十方如来的一个规则啊，就是无事的时候啊安心于无事，有事的时候呢不染于世间啊。这里其实正好相反，外寂中遥，就是你外现一个境啊，追逐一个境，但是你内心呢还在分别，还在啊这个没有完全的相应啊，这时候啊那就只能说像居和属一样被系被缚。先圣悲之，为法谈度啊，诸佛祖师知道啊这个法门啊，这个实相是非常难以默契的啊，所以啊才啊这个为法谈度，就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开示众生啊，误入实相啊，所以不得已有文字的这种法师法布施啊，才不得已来讲法，来做种种的开示，包括祖师禅啊，包括禅宗啊，祖师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字留在世间啊，随其颠倒以资为素。一开始呢，这些方便说，这些随众生的机缘啊，所讲的这些有为法呢，啊，这个是不得已的啊，就是随其颠倒啊，因为众生颠倒，他不能一下子就能够喝淡，就能够默契大法，所以就随顺他的颠倒啊，讲一些因果啊，讲一些啊，在家出家以资为素啊，就是说，哎，这个资是出家人的衣服啊，素呢就是白衣啊，就会讲一些啊，众生能够。暂时能听得懂的一些东西啊，但啊颠倒想灭，肯心自学，但是学到一定程度啊，这个时候佛就会开示一佛乘，开示啊最上乘法，开示实相法门，这时候众生啊 粗的颠倒没有了啊，再通过这样一个修行，忽然之间这旷劫无明就消尽了啊。这时候啊，就识得了自己的本心啊，认识了自己的本性啊，能够自肯自取啊，哎，那能够自肯自取，这才入了宗门啊。要合古辙，请观前古。如果你想啊，与这个宗门这一法完全的啊默契啊，这个合是合在一起啊默契。那请观前古，一定要看古人他们啊是如何悟道的啊，他们是如何哎这个修行的啊，要学习古人啊。佛道垂成十节观术啊，这个佛道垂成十节观术呢是一个典故啊，是《法华经》里边啊大通智胜佛十节做道场啊，佛法不欠钱。垂成呢就是差一点就要成了啊，但是呢就是不成，差一点总是差一点就。得安多了三藐三菩提了，但是就没有得十劫观术，十劫做道场，佛法不欠钱。又过了多少多少劫，又过了多少多少劫啊？最后佛法才现前的啊！如虎之缺，如马之啊，这个是柱还是什么呢啊？就像啊，这个用这个虎和马的这个啊，虎之缺，马之柱来形容啊，其实就是啊，无明实性及佛性啊。已有下列啊，宝鸡镇狱啊，因为啊众生啊有无明，所以不得不啊这个垂手啊，就是以大慈悲来到这个世间来为众生来说法啊。这个宝鸡有这个承接的意思啊。那镇狱呢是这个大法啊，一点一点就引导众生见于实相啊。已有敬意离奴白骨啊。这个下列呢是盾啊，这个盾就是说，哎，这个盾呢是带金字旁的啊，就是比较根基比较差的烦恼比较重的啊，所以说才用一个所谓的文字法来接。那已有精义呢，离奴白骨。这个精义呢啊，那就是形容上根基的大乘根基的。离奴白骨是什么啊？这个其实是指这个啊动物啊，离奴白骨是指动物啊。有一句话就啊，诸佛不知有，离奴白骨却知有啊。佛没有开悟见性啊，这个水牛啊，还有狐狸啊，这些个离奴就是这个狐狸啊、野狗这些个啊，这些动物却开悟见性啊。所以这个呢是啊，是给啊这个上根基的人讲的啊。意以巧力射中百步，这个意呢是后意啊，善射箭啊，用他的巧力，这个巧力也只是啊纯熟了，特别的纯熟而已啊，能够射中百步，百步穿杨啊，剑锋相直，巧力合玉。那这个剑锋相直是什么呢？就是剑和剑是相接的啊，哎，巧力合玉，这个巧力啊，就是你不是你用心能够干预的了。啊，就是你熟到一定程度啊，就是以前刚开始射的时候需要用心，需要瞄准。当你练习到足够纯熟的时候，一搭箭、搭弓、一射箭就出去了，就射中了啊。这个时候就是无心的状态啊，就是哎，这个无所住而生其心，直用直行，直接就能够相应啊。所以真正的这个机锋啊，就是相接的时候啊，就是古人啊，看两位大禅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这种啊，这个禅机啊。包括这种啊相对的时候，对答的时候啊，都不需要新意识，都直接就出来了啊，也是平时的功夫啊已经养成的，完全养成了啊，就是一种自然体现。那得道的人也是这样，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啊很少有哎这个前思后虑啊，都是直下无心啊，原熟即做，原不熟就等着，没有必要。因为对于悟道的人，他没有一定要做到的事，能做我就做，容易我就做，做不容易就让别人去做啊。绝对不会费丝毫的这个啊力量，也不会去刻意的去安排啊。牧人方歌时而起舞啊，这个就是这个幕后一句了，向上一路的境界了啊。牧人方歌，木头人啊正在唱歌，石头的啊时而呢可以有两种理解啊，一个是石女儿，石女儿就是就是不生育的女人生的儿子啊，还有一个就是石头的雕出来的这个啊做的儿子啊，开始起来动舞。起了这个开始起舞了啊，这都是在物理现象的时候 不可能的事情啊，非情实道啊。那为什么呢？那为什么叫牧人方歌诗其五非情实道？你情实，你意识啊，是不可理解的，不可思议的啊。宁容思虑，怎么可以容你去思虑呢？臣奉于君，子顺于父啊。臣奉于君就是你悟道之后，你的一言一行，你的所有的作用都啊，都顺于本体，顺于理啊，都不离自性，不离实相，都安住在真实中，这叫臣奉于君。那子顺于父，那子顺于父就是儿子听父亲的话啊。这个当然不是说传，不是说世间的这种道德伦理的一个范围啊，而是引用于借用于这个子顺于父来形容一个悟道成道的人他的一个自在啊，他这个作用啊和他的本心是没有丝毫的啊相违背的地方啊，非常的默契。也就是自己的行为，自己日用万行啊，没有丝毫的障碍，没有丝毫的啊这个著拙啊，不顺非孝，不奉非辅啊。如果你的事啊，你的作用跟你的本心不相应啊，总是有纠结啊，有对立啊，有这个矛盾的地方啊，就像啊子不孝顺父亲一样啊，就像啊臣不奉于君一样啊，不为君做事一样啊，不辅助君做事一样。潜行密用，如鱼如露啊！所谓的潜行密用啊，就是于三界不现身意啊，藏身处莫踪迹啊，莫踪迹处莫藏身啊，如鱼如露，看上去跟傻子一样，跟凡夫啊，跟这个无智之人一样啊，其实是一种大智慧啊。但能相续，名主中主。这个相续就是你这个功夫要连在一起，要能保任得住啊，没有走坐的啊，这个机会没有走坐的时候啊。就名主中主啊，这个才是主中之主啊，真正做得了主啊。这个是啊，宝镜三昧，这是洞山传给曹山的这个宝镜三昧啊，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这个禅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法门的开示啊，也是曹洞宗的一个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啊。那我们看一下《五位君臣记》，其词曰。正中篇三更初月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昔日闲。这个我们在林间录里边已经学过了啊，后边呢也有专门讲的，就是后边的曹山呢他专门啊回答了这个啊关于这个五位君臣啊。我们先念一遍吧。篇中正，师小老婆逢古镜，分明敌面更无真，修更迷头犹认影。正中来，无中有路出尘埃，但能不触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才。篇中至，两刃交锋要回避，好手还同火里连，宛然自有冲天气。间中道，不落有无谁敢喝，人人尽欲出长流，折合终归探里座。我们前边这个林间录里边学到过啊，后边这个我们看是在多少页啊，翻翻第七页，僧问五位君臣指诀，张曰：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万有万形象，偏中智者舍事入理，正中来者背理就事，兼带者应明应众缘，不随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玄虚，虚玄大道，无着真宗，从上先得推此一位，最妙最玄啊！要当审详辨明啊，君为正位，臣是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是臣是正中偏，君臣合道是兼待语啊。包括后边这个啊，这个我们会详细的来讲解的啊。这个这里的这五句呢，就是大家啊看一遍，然后啊我们再去听听这个林间录里面也重复也讲过，在这里我们就不跟大家交代了，后边我们会详细讲这个正位啊偏位这些东西啊。今天这一会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跟大家先学到这儿啊。其实曹洞中的这个五位君臣啊，这个宝镜三昧还是要去用的啊，他不是说在讲一个理，只不过是为了后代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啊，不得已把它付诸于文字啊。其实现在能够真正去按照曹洞的这个五位君臣去实修的，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你能解释出来，已经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啊！再去做啊，所以说啊，到现在为止，就是林济宗的这个啊法脉啊，还比较传承的还比较多，他的这个法啊，没有那么多特定的一个形式。当然，林济宗也有三玄三要啊，也都几乎啊是失传了。不过没关系，我们现代人有现代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个语境，新的时代的环境，也有新的这个啊新的一个领悟吧啊，就是自性这个东西是吧？我们的佛性千变万化，也不一定非要这个执着于古代的这些方法。我们学习了解，能用多少就用多少。比如说，就像这个参狗子无佛性啊，参一个这个无字是吧？过去的参华佗一样，我们了解，你能用的就用，用不了的，我们至少我们也知道啊，原来禅宗是这么一个博大精深。这么一个富于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啊法门啊，好，今天就先跟大家学到这儿啊。